就跟之前一样，我们也简单的开个场。今天的分享也是分为就是主题分享和讨论的环节。感谢大家来到我们 E2M Research 每周五晚上的 AMA，每周五晚上8点，奥德赛、培才还有董真会在这里一起和大家深入探讨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是币价是否要作为投资中的证伪指标。其实关于投资中的可证伪性这个话题，我们讨论蛮久的。然后这期呢，也是对上期话题的一个继续和衍生。董真会作为今天的主讲人，围绕币价是否要作为投资中的证伪指标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进行探讨。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奥德赛和培才会提问的方式，对他的话题以及提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了。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为了提高咱们交流的效率，如果大家同样对这期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或者想要提问的，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发到咱们的留言区或者电报群里面。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把今天的话筒先给到董真这边。
今天其实聊的主题是价格是否要作为投资中的证伪指标，然后我这边尝试给一个回答吧，就是实际上是更多的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出发，然后如果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对这个答案的对这个问题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价格并不是好的证伪指标。然后我后面会做一些补充吧，就是哪一些情况。可能对这个答案有所例外，然后我这边可能大概会有几个分几个角度。第一个是为什么我觉得价格可能不是好的指标？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价格本身。那我们都知道，价格在短期具有随机性，不可预测。短期的时候，我们对于价格更倾向于是一种随机游走的这种观点。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整个股票市场也好，还是基本上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有这样的一个定价的规则，就是说，主动的定价规则和边际定价的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人对一个标的资产，只要你有开账户或者是你有交易的权限，那么你都可以出价，它不会有一些别的一些要求。那而出价的人呢，因为出价的这个事情本身都是主观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可以自己出一个价格，对吧？比如说现在币价是，不知道2万多，你可以挂一个3万的卖价，对吧？你可以挂在这里，你可以不成交，你也可以市场价格来成交。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价格的主观性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市场我们看到的价格是由最后的一个人，一组人吧，一个买方一个卖方来成交的。然后，所以这个叫边际定价规则。这个规则其实很好玩。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股票，比如说像茅台吧，假设是2000块钱，或者是像比特币，如果比特币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人成交，突然有两个人因为很诡异的、莫名其妙的这个原因，成交了数量非常非常少的这个金额，或者是就是今天的成交量很小，是与往常的很少的这样一个比例，但是他们成交了一个很夸张的价格，比如说。按照1000美金成交了一个比特币，或者是按照10万美金成交了一个比特币，然后但是那就意味着所有2100万或者2000多万个比特币都要按照这个价格来定价嘛？就是所以说整个价格的这个确定的机制本身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就是它并不一定能够真实的代表这个整个市场对于这个股票公允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价值吧，或者是有可能都不存在这样的公允定价的价值，人们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目前的价格，然后所以这里面会产生一个虚市值的概念。我记得之前那个江卓尔写了一篇，就对露娜暴雷之后，他写了一篇就关于露娜 UST 的虚市值的问题，就大概的意思说，虽然看起来露娜的市值很高，然后能够兑付 UST 的这个总的价值，但是实际上这个市值是虚的，是左脚踩右脚踩上来的。真正大家想，就是真正露娜想去兑付 UST 的时候，就发现根本兑付不了，因为因为露娜价格下跌特别特别快，它可能没有很多底层的逻辑支持。所以就是从结果来看呢，露娜这么高的市值，当时是能够覆盖 UST，然后甚至露娜本身还有一些。像 BTC 之类的储备，那这些加起来其实都没有覆盖整个 UST 的兑付，所以其实整个的市值也好，价格也好，是比较虚的啊。真正你在评估的时候，这个是有之间是有差距的。 这是价格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价格本身的变化是很具有偶然性的，是很随机的，是很主观的。比如说任何的一个事件，实际上是同时可能触发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对于任何一个业绩的指标、宏观的数据，然后以及突发的事件，人们的解读是不同的，所以你很难在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之前就能预测价格的涨跌啊。其实这个在很多的那个哲学上也有，科学历史上也有，科学或者科学哲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些论据其实能够同时支持正反两方的观点。就是这里面其实还是挺好玩，比如说当时日心说地心说的时候，这个恒星的这个视差其实是被因为人们当时去观察的精度或者工具的原因，没有观察到恒星视差，所以这个就被做成了支持地心说的假设。但是后面恰恰就是关于恒星视差的这个事情，被作为了支持日心说的这个假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的消息都有可能出现上涨或下跌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价格的上涨下跌不一定能够反映这个事情真实的内涵。第三个角度，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整个市场是受到周期以及投资者的一些情绪的钟摆的一些影响的，市场会有很多的主观的情绪啊，会有很多这种因为投资人理性或非理性带来的一些选择造成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会使市场远远的偏离我们所谓的正常的价格，所以总的来说，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价格的问题在于它是具有随机性的，是可预测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说价格不是好的成本指标？我们发现价格是比较随机的，你很难很好的给到它一个锚，然后它的确定性也不是那么强，然后也很主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价格作为证伪的指标，很容易出现问题。就比如说，最简单就是追涨杀跌，价格涨了，你会发现这个标的很好，我们冲进去，对吧？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当价格跌了，我们可能很担心，所有投资人，不管是持有的人，还是在研究或者是在观望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如果跌了，很担心它，就会可能会选择卖出，然后就会变成一个追涨杀跌的一个策略，就像很多的散户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只看价格会造成这种错误归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东西，然后买了一个币，然后价格上涨，说明你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如果它突然跌了，那可能就说明你的决策错误。这个时候你会形成一些错误的归因，比如说你一直在炒山寨币，或者一直在做短线，或者是在看什么 K 线图，然后你一段时间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甚至你加杠杆赚的钱，或者是你投一些资金盘啊，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赚了很多钱，你会觉得，哎，对，好像对吧？我判的正确，我赚了钱，对吧？价格上涨了，而且涨了很多，我赚了很多钱，那说明这个决策是对的。然后你只看价格这样一个指标的话，就会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后你在买一些很好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 BTC 以太坊的波动，包括像苹果啊什么微软啊这种股票的时候，它可能下跌，总会每年都会有下跌20%、30%甚至50%的这种回撤。那回撤的时候，可能发现啊，它跌了这么多，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负面消息，你觉得可能苹果不是一家好的公司了，你也会在这个时候丢掉这样的仓位。所以我觉得价格作为指标是有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避免情绪带来的一些对你带来的一些困扰，以及容易受到价格的这种很直观的反馈。做成一些错误的归因，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就是很多散户吧，或者是大部分人在这个没有体系的这种投资者在市场上容易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价格作为证伪指标容易带来的问题。然后，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提出呢？实际上，最近看一本书叫《投资质检》，然后是国内的一个私募的创始人写的一篇写的一本书吧，然后它里面。关于股票投资的底层逻辑这一块儿，他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现金思维和股权思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参考的这个维度。我觉得用价格来更多的证伪投资的逻辑，其实很像是现金思维。在现金思维下，你会考虑你会不断的将你持有的股票、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资产、房产。然后去评估它的净值，你会每天的去看， 这个市场价格，会去看你的股票仓位，会去看你的房地产中介给你报价，然后你会每天的去对照啊，净值是多少啊，市值是多少，价格是多少，涨了你就很开心，这个可以去吃顿好的，然后跌了可能就什么只能关灯吃面了，就是这样子。而另外一种思维，其实是股权思维，股权思维是指，你买入，一旦你决定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啊，那你更关心的就是，这家，你更关心的其实不是这个股票价值多少，而是关心你持有一份股权，就是代表着一份对应相应比例的这个公司的持有权。然后你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你愿意跟公司，就是你看好它未来盈利的发展，现金流会很好，那你愿意跟公司一起来成长，所谓的这个概念。然后这时候，当你买入的那一个瞬间，你在这家公司，或者是比如说你买入比特币之后，你在整个比特币网络中的持有的份额比例就不变了。然后股权现金思维的人，投资者愿意希望产生更多的现金，对吧？我涨了50%，或翻了1倍，或者我们目标就是翻10倍。但是很多股权思维的投资者，如果他真的看好一家公司，他更希望提升自己在整个公司或者是比特币的持有的比例。啊，其实我知道很多早期的数字货币的投资者，是很明显的是有股权思维的，尤其是至少我们现在来看吧，很多赚了钱的人，可能他希望自己能够持有整个，比如说比特币的万分之一或者是千分之一。其实很多人早期是以这样的思维在思考的，而有些人可能也当时想了，比如说500块钱买了币，1000块钱翻了1倍，其实就卖掉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现金思维和股权思维的问题。然后回到这个价格的问题上面，我个人感觉现金思维更像是一层思维，而股权思维是二层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现金思维其实更简单和直接，它很重要。一层思维当然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很多东西，对吧？你跟市场上的价格，别人成交的价格，其实能反映很多信息的。但是股权思维可能比这更深入，你需要考虑，这家公司有没有长期持有的价值，然后你怎么看待它未来的发展，然后你更多的可能关心这个公司的盈利情况、它的表现、它的业绩，关心比特币网络、以太坊网络的发展，关心这个生态的建设，上面生态的建设。而不会去每天去盯着这个价格，然后当你买入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看这个公司的价格，跟你认为它真实的估值的一个比较，你可能更关心这个，然后你希望找机会能够提高，如果这是一家你很认可的公司，或者是很认可的东西，你更希望提高你在里面占有的份额，而不仅仅是希望看到它的价格上涨。所以对股权思维来说，股权是目的。现金是手段，对现金思维投资者来说，现金是目的，股权是手段。然后，其实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观点吧。然后，我们上次提这个问题，其实来自于上次讨论可证伪的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提到价格是否作为指标，其实是来自于担心，我们担心会不会陷入到不可证伪的圈子中。然后，《世界观》这本书中说，关于可证伪性的问题，最后往往会落到，关于对证据质量的讨论上，对吧？因为有些人他认为自己是可证伪的，我们有些人认为他是不可证伪的。比如说，当时有些人认为这个经文上说这个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对吧？经文就是我的证据，对吧？你的一切证据不应该逃脱经文。然后，但是有些人也看到了，可能更多的是经验性的观测上的一些事实，所以最后关于可证伪的讨论都会归结到证据的质量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提到是否可证伪这个事情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讨论。我个人认为应该更多的去讨论证据的质量，什么样的证据质量会比较好呢？我觉得首先可量化的一定会更明确一点，然后做大胆预测的会明确一点，直接的数据会更明确一点。然后，价格可以是一个参考的指标，但是如果你更从股权思维的角度来说的话，那需要有一些更深刻的在价格之内的在价格更深入的一些逻辑，比如说你投资的逻辑，比如说权力和垄断，比如说一些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判断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这些原因如果我大概就说这些，看看有没有说清楚，看有没有讨论。
好，谢谢董真的分享。那我看到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我再把咱们这期的活动的背景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流程呢，是分为主讲立论和对话讨论两个部分。董真他作为今天的主讲人呢，他围绕价格是否要作为投资中的真伪指标这个话题，简单的阐述了他的观点。那接下来呢，奥德赛和培才会以提问的方式对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奥德赛和培才。
我先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董真丹前面讨论到，就是短期价格它有随机性，它是不可预测的，包括边际定价，包括投资的情绪，包括消息发布后不同解读，我认同。但是这个只是说短期价格它不能是一个指标，但是如果我是200天的价格的一个平均值呢？那么价格是不是就合适了？如果200天不行，那我400天、500天。2年、3年，那是不是合适呢？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点吧。首先，关于这个时间的长短，就首先，我其实有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价格叫什么？长期的时候，价格会趋向于价值。所以，如果时间周期拉得越长，理论上来讲，你会更你的价格会与价格会会价格会更趋同，这个其实是有个前提的，前提是你在买入的时候，你的这个价格其实上你自己会希望留有一定的安全边际，比如说你认为这个东西是1块钱，你可能5毛钱把它买掉了，长期的时候你希望它能够回归1块钱，这样的话你的预期收益率是1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吧。所以说这个时间如果放长，其实是我认为这个是有这样一个观点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价格到底怎么会回归到价值，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第一，价格不会是一个线性的，不会是一个长期是一个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会围绕着一个趋势做上下的波动的扰动。然后随着时间的拉长，这个扰动的波幅，就是价格偏离价值的这个幅度，是受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情绪周期，然后宏观条件各种各样突发因素、黑天鹅的影响，这个摆动不一定会慢慢的会变小的，就是不是说现在的价格是不理性的，是与价值是偏离的，未来有可能依然是偏离的。但是这里面，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线性的回归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偏离了，今天是5毛钱和1块钱，明天就能到6毛钱和1块钱，再后天就是7毛钱、8毛钱到1块钱，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有可能是一直都是5毛、6毛这样一个时间，一直过了2、3年、3、5年，然后突然一天，或者是突然1、2个月，价格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就是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求一个平均的价格是有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内在价格回归，因为中间有可能还是有一些很多的扰动，这些扰动的时间有可能长。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低于价值的时候买入，比如说5毛钱时候买一个1块钱的东西，有可能未来长期这个价格就是处在一个偏离的一个情况，而且还是低偏。但是另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点，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的价值，比如说1块钱，我们看到它现在是1块钱，其实看到它未来增长的潜力，希望它未来比如说能增长到1块5、2块钱。其实除了在周期的波动钟摆价格扰动之外，其实我们也要看到一个东西长期增长的潜力，比如说看到网络效应，看到长期的垄断，看到现金流增长。那你除了这个老东西，你还是希望能够吃到它长期增长的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只看现在的一个平均的价格，你其实是很难把这些东西都回归到，都考虑进去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给一个参考值吧，就你不可能一直说10天不行，因为短期价格是很随机的嘛，长期的价格可能，比如说像大部分人可能发现，哎，整个金融市场的周期或者很多行业的周期大概是3到5年，就是可能类似于一个3到5年的一个时间更能够反映一个行业的周期的情况。理论上来讲，那如果你觉得现在价格偏离价值比较多，那如果过了3到5年之后，这个价格如果还是没有起色的话，可能就是个判断错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说的。
我连续再问两个吧，就等于是 你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就等于是最新价格它作为一个合适指标这个可能性，我同意。然后我刚刚提出平均价格，然后你提出，价格它可以是非线性的变化，所以平均价格也未必是一个好指标，我也同意。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没有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得是价格本身可能不是一个好指标，那是不是基于价格我比如说我经过某种算法处理以后，比如说得到某。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比如说一个平均价格，或者说我经过它一个，非线性的方式去处理以后，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好指标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说的就得是，如果价格低于价值，那我买入。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就得是，大家价值会不会只是你想买入或卖出的一个借口？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如果每个人感觉到价值都是主观的，那么这方面是不是又陷入了不可证伪的圈子呢？这是我第二个问题。
我先想尝试一下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因为第一个问题，暂时没有想到好的那个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几个角度。首先，首先，我觉得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你这个有些东西你很难说，比如说科学可能只是没有被推翻的假设。首先，我们只能大致的这个觉得一个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像现在科学一样，我们相信现在的科学是正确的，因为它能够比较好的解释世界，我们也需要这套框架去帮我们解释世界。然后我觉得对于投资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总会要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总要去做投资，然后我们需要，因为世界需要我们把资源分配到更有效率的地方，然后能够带来美好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来去做，或者是为我们去应对未来，或者是需要做这个事情，需要有这样的一套框架。所以说，我觉得价值投资至少目前来看，在整个我觉得过去几十年，就从美国资本市场或者全球资本市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那它至少是从过去的一段时间来看，它是能够比较好的，提供一个解决的框架。首先，这是过去的经验。然后，第二呢，它从演绎上，我觉得也能够 make sense，就是说，那什么样的它会有很多的标准，护城河啊，这样的一些标准，包括大猩猩啊，我觉得这是一套标准。这样的公司确实是有潜力的。我们从演绎的角度，包括从归纳角度，都能看到，在历史上以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公司能够带来很好的收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是正确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就是你刚才有提，就是担心可能，估值，价值可能是一个不可证伪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整个框架就现在在这儿了，我们也没有说它一定是正确的，包括我觉得可证伪性本身也是，也不一定，也有它的局限性嘛，因为你的理性的局限性，所以说可能这个东西就像科学一样，就是一个没有被推翻的假设，但是现在它很有用。然后，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这个框架目前还是 OK 的。到未来到底它会不会继续 OK，那其实也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价值投资其实是给了，就所谓的这个价值吧，其实给了一个模糊的框架，而且这个模糊的框架，我觉得大概率是正确的。是一个模糊的正确。然后，价格其实就有点像精确的错误了，你特别是属于预测短期的这种价格。我觉得它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正确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在预测未来的时候，第一是要有一个模糊的正确，就是贝叶斯公式嘛，就是，你先提供一个模糊正确的方向，然后你可以在这路径上不断的做修补，然后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新的框架、信息、观点，或者是觉得更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以不断的做调整。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这个方向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包括你的估值的这套方式，然后觉得什么样的指标很重要，选什么样的标的，怎么投资，怎么分配，然后怎么做决策，然后很多的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最重要的。中间很多细节其实可以慢慢的做修补的。至少目前来看，我觉得价值投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模糊正确的东西。
我刚听到你就得是提了很多次价值投资以及这个框架本身。那么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价格不是好的证伪指标，包括理由，包括价格短期具有随机性，或者是证伪主要容易出现种种问题，它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前置的一个 你相信的一个点，就类似，假如价值投资是正确的话，那么价格不是好的正位指标，还是说，你刚才的推论它其实不依赖于说这个前提。
其实这个是我一开始立的一个前提了，就是我觉得从价格投资这个方向出发，它不是好的正位指标。其实有一些我觉得特殊的情况吧，就我其实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投资行为或者你策略行为的本身可以很好的影响价格，或者是你本身的这个策略就是这样的类型的策略，比如说我觉得像反身性你主动的。去做，比如说我猜啊，就后面大家说 FTX 他们会主动的想去，引爆 Luna 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其实这个策略本身价格是很好的这种指标，因为你希望就是通过你的策略能够扰动价格本身，如果你的策略没有办法扰动价格本身，说明你这个策略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是有些策略是在这个框架之外的，而且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也觉得有一些短期的策略是需要观看价格的。尤其是一些我个人认为是一些偏微观结构的一些策略吧，就是像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反身性的那种策略，我觉得它是需要，是需要对价格做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东西的。而且我觉得你策略的时间的越短，有可能对价格这个事情就越敏感，因为你的持仓周期不是希望这种长时间的持有。如果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公司你认为它在成长，一定长期会高于它的折现率的话，那它其实是无存价值，你就不应该把它卖出。其实是跟你这个策略的时效啊特点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另外一点，我觉得价格在什么时候可能会作为正位指标？如果像我刚才提到，可能一个大的周期大概是3到5年，如果你持有一个东西，比如说5年了还没有涨，或者10年了都没有涨，大概率可能是你的逻辑有问题，对吧？这个时候价格其实是能够帮你给这样一个提示的，你的大概是你的逻辑有问题，可能你就陷到自己的知识茧房，或者是你的策略的这个小的一个循环里面了，就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小体系里面了。你可能这个时候大概率你是错的，你可能需要想办法去找自己到底哪里错了，就比如说看一些东西啊，拓展什么信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办法。这个时候你大概率是错的，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过很久了，你想你买一个东西5到10年都不涨，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什么好的这种状况。
你刚说买一个东西5到10年都不涨，那么你前面还有提到过一句话，是价格长期会回归价值。那么价格长期会回归价值，它究竟是一种假设，就等于是你必须去相信它的，还是可以演绎出来的一种结果。
我觉得大概率是演绎的结果，因为就这个叫什么？所谓的这个概念，或者大家认为的这个概念，其实本质上是不是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是类似于，首先如其实是基于套利的啦，就是塔勒布经常说这个套利的假设，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偏离的太远，对吧？很多人有很多办法去做这种套利，比如说一个价格特别特别便宜，便宜到很夸张很夸张，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很不看好腾讯，但腾讯的股价或者腾讯的市值就只剩1块钱，你愿不愿意买？这么大的公司一直在很赚钱，然后有微信、QQ 这么多很垄断的这种产品，它还是赚钱的。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或是其实是一个套利的一个问题了。大家其实市场上这么多人都看着，然后尤其是这种流行很好的这种标的，不太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出现大的偏差应该是有人被迫做一些决策。当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其他人但凡手里有现金的人，其实会去做这种套利，把这个会给抹掉吧。大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它会有一个扰动，所以那个霍华德·马克思会说嘛，就是它大概率是一个钟摆，真正摆到价格等于价值的时候就是非常少。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左边或者右边晃。
就是我这边可能还再把前面我扔出来的问题再修改一下，再问一下。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说，就得价格可能最新价格、平均价格可能未必是好的指标，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基于价格本身经过，比如说某种函数的处理，甚至来说， 把价格跟成交量进行某种算法的处理。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这样做，提到 Luna，它我记得它弄了一个类似的环比例函数那个图形嘛，对吧？就等于是最新的价格，它并不代表全部的市值，它可能不断卖出，这个价格可能会越来越低，所以它可能是环比例函数一样的量的下降。那么你看，它将摆出一个函数的图形，那是不是说我们经过某种方式处理以后，基于价格或成交量，或者是某种函数，是否存在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更合适的作为一个指标去看待的方式呢？还是说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里面，我个人倾向于，你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关系，肯定也不合理。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这里面还是有一层，就是像我刚才说，现金思维和股权思维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区分的所谓的，就是价格会受到情绪的影响的波动，哪怕未来的时候，所谓的5年、10年之后，价格会回归价值，但是当时依然会有情绪的钟摆。有时候可能恐慌，有时候可能会狂热。我觉得这里面，我个人，至少目前看起来吧，感觉不太相信价格会特别明显的反映价值。短期来看，哪怕是加权股的价格指标。
OK，我先问这些，看佩佳哥有什么想问的。
OK。我先丢几个问题吧。就第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这里面首先是一个，就是说，政委指标它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对吧？我觉得那，可能我自己的理解啊，政委指标它可能不是一个，它是一组。那么价格可能我们这儿讨论的是说它是不是一个，这一组中的一个。就是它也许不一定是最关键的一个，或者说它这个是不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可能这一组里面，那么可能不同的标的嘛，我认为可能会有这个不同的组，对吧？这里面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有可能它可能可以作为所有标的的其中的一个政委指标，对，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政委指标呢，我更多的是从这个操作主义的角度上去看的。我觉得，价值投资也好，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呢，它呢，其实上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对吧？你到底是什么是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那有的人觉得我投腾讯是价值投资，有些人觉得我投这个 BTC 是价值投资。那这些怎么样？就是价值投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了，对，就是，但是我觉得价格它这个，是不是但是所有的投资标的里面基本上都会有价格这个指标，对吧？只要是你一个流动性好的，尤其是二级市场的投资啊，一级市场投资那个可能不谈。我就说我，而且我们今天我像我们讨论的这个投资里面，可能也是主要是在讨论是二级市场的投资。二级市场投资里面，那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这就是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这种一组中的一个呢？而不是说这个就是我，但我觉得它肯定不是这个唯一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刚才想要解释的这个，那价格可能短期的价格可能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就是它短期是个投票机嘛，长期是个称重机，或者说那作为这个价格，作为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对它做一些函数的处理，不管是对交易量做加权平均，还是做加权，还是对这个时间做加权，那么是不是就是一个会提高它的这个效度吧？对，我觉得这是从操作主义上，一个好的指标它应该要满足高信度跟高效度。那信度呢，就是跟一致性相关，就是说，就是每个人去获取的获取它的这个偏差不能太大，对吧？你不能说，这个你去获取的值是一，我去获取的值是10，那就说明这个东西的信度很差，就是它的信度是比较差的。对，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指标里面啊，就是我们 set 一些垄断性啊、价值投资啊。 这里面就是它的信度其实并不是很好，就是你认为的垄断性跟别人理解的垄断性可能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你认为腾讯有很好的垄断性，可能别人觉得腾讯的垄断性也 so-so，对吧？这个它的信度是不太好的，但是价格我觉得它的信度是很好的，就是基本上那么大家去获取，那么只要是用同一个就是基本上偏差不大，就是它可以当做一个信度非常高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去获取跟我去获取跟他去获取，基本上拿到的是同一个值，对。然后它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效度上，效度呢是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好的反映了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你想跟你要想衡量的这个量之间呢，这个关联度大不大，对吧？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你拿一个人的这个脚的长度去衡量他的智商，那他信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每个人去量他的长度，肯定都是10厘米、12厘米。但是他跟你想测量的这个量，就是这个智商之间的关联度，就是它的效度就很差。对吧？那价格，我觉得，我认为呢，就是它跟这个你的投资体理念是不是科学的，甚至说是不是一个成功好的投资理念，它之间呢，我认为它的效度啊，肯定它不是个100%的概念，不是说你我亏钱了，就是我买入之后我这个标的跌了啊，就说明我这投资理念错了，我涨了就说明我投资理念错了，它不是这个这样的完全的一个效度，就是它的效度呢。可能要经过一些校正，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小二说的这个函数的处理是有关联的，就是你要考虑的是，更多的是长期的这个长期的一个就是交易量大的，然后长期的一个价格，而不是去看这个短期的，就是交易量很小的那个价格。但这个到底什么样算交易量大，到底什么样算长期，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有一些这个操作的空间的，但是 anyway，我觉得，就是从操作主义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指标，它的信度是很好的，它的效度呢，可能校正以后呢也还行，就是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拿我的脚长去测智商，这两个中间毫无关联，就是价格跟你的投资理念的正确与否之间，它应该是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对吧？就是如果说你的投资理念一直是对的，然后几十年下来你都不赚钱，那这个我觉得发生的几率有吗？我觉得可能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吧，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反思的，对吧？可能肯定还是不是。它的效度肯定不会是完全是没有的，对，就是我是想从这个信度跟效度的角度还有一个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是想从这个操作主义的角度还要考虑一个它的这个指标的可获取性的问题，就是价格它的这个可获取性是非常低的，对吧？就是它很容易获得，那你的获取成本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在它的信度也很高，获取成本也很低，然后如果在效度上。做一些函数上，而且它的效度又，我认为它也不是完全的，是一个几乎毫无关联的。那么这个可能是做一些处理之后，好像是处理之后，我觉得它作为一个这个，你的投资理念的正确与否的其中的一个指标，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对，刚才你董真说的这些。有一些是跟它的这个，就是它不是100%有效的，对。那有一些呢是，它不能作为唯一的这个指标是有关联的，对。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comment 吧，还是说，对我希望就是我想听听董林对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是不是如果把它作为，你的投资理念的正为指标之一是合适的？第二个就是那么。是不是经过这个函数处理的就是可以说是的，对。
确实，关于函数处理这个，我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想法。但是，是否作为投资指标之一，我觉得之前可能有模糊的有表述吧。就是我觉得，价格肯定是包含信息的，就是 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多人会看价格，而且价格是非常像你说的非常灵敏的，或者是非常容易获得的，效度也很好的这样一个东西，它肯定里面是包含很多重要的信息的。而且价格本身有点像市场先生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出价吧，你是按道理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假设。那既然现在今天这么多人愿意这样的价格成交这样的股票，他也他们这些人。比如说上午成交了这样一个价格，下午再以这样类似的价格成交，概率是比较大的。你是可以以这个价格买入或卖出你手里的股票的。首先，我觉得没有说价格一定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或者是不能用的一个中位指标。然后，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目前了解下来或者看下来，我感觉价格不是一个特别，不应该，或者是不应该是一个很正确的，或者是不应该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价一个指标。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指标可能比价格更重要，比如说如果你买入我猜啊，比如说你买入 BTC 或买入以太坊，你可能我个人感觉啊，你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它内在的一些网络的扩展，用户的数量，开发者的数量，活跃程度，它能够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吸引到更多的用户，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这种 DApp 或者是与真实的这种经济生活产生联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地址数啊，活跃地址数啊，或者是这个用户的数量，开发者的数量，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长期来看是比价格更重要的。因为价格的波动涨个就是比如说价格在比如说以太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以太坊在币价4000多的时候，它的估值反而是低的，然后但是它在币价只有1000的时候估值还是高的。因为整个在市场很火热的时候，它的这个用户的数量是很多的。你能说这个以太坊在4000多是对的，然后在1000的时候是错的吗？我觉得可能整个来说就是如果比如说如果看一些另外的指标，可能你整体来看到以太坊的开发是在不断的进展的，有不断有新的用户能够进入到以太坊的生态，它未来依然有成为杀手级应用的潜能，有可能会扩展到除了目前的区块链所辐射的人群以外更广阔的这种商业过程中。所以你会忽略到比如说这样的价格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会更应该去关注一些更深入的东西，比如说它整个的收入情况啊，开发的进度啊，这些我觉得更内层次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反而价格这个事情会让你陷入到这种扰动的过程中，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特别看价格这个事情，大概率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然后再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价格这么容易获得，那说明如果你只看价格这个事儿，大概率也很难赚钱。就是如果一个策略，比如说2015年大家菜场大妈都去炒股了，或者是这个2017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搞 ICO， 或者是所有人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做这个事情的效用或者是性价比或者是赔率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反而我感觉比如说所有人都比如说盯价格盯得比较紧的时候，你去搞一些这个更深的研究，我随便乱说的，或者是去做一些别人觉得一眼看起来就不太有什么前途的事情，但是你可能在里面发现了里面有一些价值的所在。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叫什么另辟蹊径的正确，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这种投资的收益。我觉得价格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是很常用的或者所有人都看那个指标。反正这种指标你哪怕我相信哪怕你不去看它3-5天，你可能大概率在各种各样信息渠道也能知道今天币价涨了跌了，股市涨了跌了，或者宏观经济好了坏了但是所有人都在用它的时候，你用它你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觉得反而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取得超额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对，就是我的两个回应吧，一个就是我觉得价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作用的，但是感觉不太应该作为你政委的指标的核心，或者是应该重点看的指标，你可能应该更去看一些内部的商业逻辑。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虽然它有很好的效度，然后很容易获得，但是这种很容易获得的东西不一定给你带来很好的收益。你的策略的有效性，你的超额收益，包括你的风险的控制，你的体系的搭建，应该去，我个人觉得应该更好的去找一些人比较少的，没有那么卷的，另辟蹊径的正确的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
OK，我原则上同意你对这个，就是刚才对价格的这个，就是它不应该作为一个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指标的看法。对，但我还是认为它确实还是一个，就是它有它的价值所在，就是至少比如说长期价格都你都不赚钱的话，那你要反思你是不是你的投资理念是错的，对吧？就是。就尤其是经过加权函数处理之后的价格，它的效度会可能会会更好一点。对，那除了这之外，我在想啊，就是那你对，那我觉得你的你要选这个可真伪的指标的时候。那你首先都要关心这个可真伪指标的，哪些方面呢？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框架来选这样一个可真伪的指标呢？对吧？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虽然讲了，就是我先就是即使我们说价格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去找其他的可真伪指标的时候，那你的挑选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指标我们可以应该我们挑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从操作性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刚才提的很多的这些垄断也好啊，这些很多都是一些定性的分析。那这些东西它会不会就是会陷到一个不可证伪的一个你怎么样避免你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陷到一个不可证伪的一个东西里面去，对吧？就是。有太多的主观的成分，那有太多的这个没有办法操作的成分，就这里面会不会碰到就是这个获取难度它过高可操作性不强，然后信度也一般效度到底是有没有很好的效度也不好说的问题，对。
我首先说，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很成型体系的框架能够给到，但是至少书上是给了一些框架吧。我觉得包括上周我有提过，比如说我看了韦利杰，其实传统的金融，关于公司的分析、估值、投研，其实是有一套框架的。我觉得这个框架其实可以拿来做借鉴，就是比如说，算公司的自由现金流。然后看整个公司的就是那些很基本的问题，比如说行业的营收情况、市场占有率，然后品牌效应、网络效应，就是巴菲特传统的这个价值评估的这套体系吧。就是你大概对公司整个在整个行业的一些定位有一些基本的研究。然后至于到底操作性，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像 BTC 它到底是2万美金。是合适的价格是15,000还是25,000？然后像以太坊到底是应该值1,000美金还是值5,000美金？其实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很模糊的地方的，这点我必须要承认。然后包括哪怕像传统的股票，比如说像茅台这种很简单的逻辑，到底你给它估1,500块钱还是估2,500块钱？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假设的区别的。就是比如说自由现金流，你的折现率你怎么来分？它未来的成长你怎么来估计？BTC 或者以太坊网络未来到底有多少人在用？你怎么来估计？然后它没有现金流的这种东西你怎么来估？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种主观成分，或者有一些因素你改一点点，对你整个的估值的逻辑的框架会有产生巨大的这种区别和分析。就是这里面我感觉其实是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就是如果你而且比如价值投资，其实一直说一点，就是不管你金额大还是小，你是1亿的资金，还是100块钱的资金，或者是10万块钱的资金，你都应该同样的去做这样的操作。这样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吧。你一开始你拿一个年化15%、20%、50%现金流，你很难起来。你很多人一开始靠加杠杆一下子赚很多钱，但是你一点点钱，你不去找这种杠杆性的机会。啊，或者类似杠杆性的机会，其实很难写。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细节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特别好。我个人其实也没有特别想得很明白，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就我在行业内待着4、5年，我觉得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真的行业或者是真的 出来一个机会，你能看到它有很强的确定性。那时候你不是特别好说你这个决策的信度有没有很高，比如说当时我们搞显卡，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脑子里非常非常清楚，觉得这东西显卡的回撤有限，它在整个市场上能够有游戏的市场扛着个底，我们拿到的市场价格又相对于比较 fair， 量又比较大，然后它又能够做以太坊的挖矿，然后残值比如说给到60%-70%，我觉得都有比较高的执行度。那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策略是有很强的这种确定性，它会同时兼具确定性和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度和可信度和容易获得这种程度。我觉得有时候会突然有这样的机会出来，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当你没有发现这种机会的时候，你说我一定要搭一个框架，其实前面有很多的这种准备工作，真的碰到了你可能就碰到了。有可能你搭一个框架，你一直也感不到好的时候，有可能一直也没有这种好的机会出现。就是其实我也没什么好的这种答案吧，但是我觉得你去多从这个角度想，都有几个思维框架，有的时候你可能研究多了，或者是接触机会多了，一下子可能就出来，就有点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运气的这种感觉？
嗯，哎，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我先说吧。哎呀，那个有个小点是，你这个可证伪指标是在决策，就是在下注之前确定的，还是在下注之后确定的？就是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指标，还是一个长期的指标呢？
我觉得这个要看吧。比如说，像我们做显卡投资，那时候你可能就知道，比如说你对整就有些，我觉得是有些很重要的假设的。比如说你对显卡的残值有把握，你对运行的机器运行的情况有把握，你对以太坊挖矿的难度的增长，还有一些这样的指标是有把握的。就是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你其实会，我觉得这个大概的框架，你的逻辑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的假设来搭建的。就比如说，你看以太坊，或者你觉得以太坊有很强的垄断性，那你的核心的假设一定是，比如说它的现在依然有用户的增长，有很多的开发者在上面做开发，你希望它2-3年它的网络效应会继续扩张，没有别的这个区块链或新的项目出来能够取代它。我觉得是有一些所谓的核心的假设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在这儿的，就是这个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后你对这个事情的商业理解或者底层的逻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后又没有新的信息出来或者黑天鹅出来，我觉得就可以认为这些指标暂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嗯，我也是，就等于是说一下我的想法，就可以再跟刚前面两轮问的问题吧。就是我觉得这种，比如说对一个公司那个挑选可证伪指标，然后比如说你有垄断这个角度，会不会有时候陷入不可证伪这个情况？然后以及刚刚第二轮的问题，就是可证伪指标究竟是在事前决定还是在事后决定？我想了一个可能比较接近一个比喻吧，因为像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去面试去招聘别人，那我们什么样情况去排除掉一个人呢？我觉得我们事先可能，就像排除一家公司一样，我觉得这边有第一层是一个有点像是能力圈一个概念，就得首先我们要看得懂这个人。我比如说你压根不是搞技术的，你面试官你去招一个技术方面的，你其实就不是很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所以第一层是这个能力圈概念，还有第二层就得是，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我们去面试去筛选人，好像看起来很主观化，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技能跟能力在里面的，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你其实从多个维度去看，这个你可能你经常去判断的话，在你的领域内，你自己可以有自己很多的指标，但这种指标可能是不好量化的，可能是偏模糊的。这种挑人跟挑公司可能比较接近。然后第二轮问题就得，这种指标是在事前决定还是事后决定？我觉得从招聘人角度来说也是很类似的呀。我们事前可能决定了，哦，这个人很好，然后招到公司里。但招到公司里，他比如说他遇到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观察了一些更新的情况，然后我们这时候可能会需要把他踢掉。我觉得这完全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用这个类比会不会更合适，或者更容易去思考一点，这是我的想法。
我同意，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其实上是在构建一个投资理念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在下注之前，可能就要去set 一些可证伪的指标，对吧？然后 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些可能我的指标可能是一些关键性的辅助性假设，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投资理念，所谓好的投资理念，我觉得无非就是你觉得你就是你现在买入之后，那么以后有就是你肯定可以有更高的，就会获得很好的这个投资收益嘛，啊，这个是，而且这是一个演绎上的概念嘛，对吧？如果说这个你拿了一个标的，拿了一辈子，它也没涨，也没有给你任何的分红，那我觉得这个就肯定就是我们定义的这种失败的。我们定义一个好的投资理念，应该就这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好的投资理念应该怎么定义呢？反正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它应该在一个中长期，或者说一个。不是很短，但也不能很长，不能短到说这个3个月，也不能长到说一辈子，对吧？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投资理念，它应该是让你在一个，我觉得最多不超过10年就能看到可观的回报，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未必是一个好的投资理念，对吧？就是短期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啊，我认为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短期的价格，这个有波动性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说，我一定要我有个投资理念，一定会让我3个月赚，那就要赚到一大笔钱。那这个我觉得，比较难讲。但是如果超过10年，就是如果一个投资理念你投进去10年都没有赚到钱，那它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理念？我觉得这块儿是，就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我认为是，反正是。就是如果超过10年还是让你赚不到钱，那基本上就说明这个投资理念是有问题的，对吧？我们关注的投资理念应该是，在这个就是一个 decade 的，就是10年这个尺度上，一定是可以赚到，让你赚到一些，就是我觉得至少要超这个，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吧，对吧？比如说这个，市场平均回报是8%或者10%，那么10年下来，你至少你的这个应该能获取100%甚至更高的，就是越高越好。但是这个，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你的这个回报率不能说第一个就是说不能太低到都低于国债的利率了，就是平均回报率了。第二个也不能说我考察的周期过长，我要20年甚至30年我才能看到结果，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觉得在投资理念上，我觉得我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提法。第二个呢，就是那，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投资理念里面呢，这个 set 的可证伪的指标呢，是我觉得是必要的。就是说，就这些投资里面，投资这个可证伪的指标的设置呢，我觉得价格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但是呢，它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就价格的好处就是，我觉得这个，而且可证伪指标更多的，我觉得是从操作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要从这个本质主义，或者是说这种原理分析啊，对吧？我觉得价值投资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逻辑上推演的，比如说你认为它 BDC 具备垄断性，那你这个结论其实上很多的是从很多时候是要从一些逻是从逻辑上去演绎出来，说比如说 BDC 它有去中心化的信任呐，比如说它是一个创新呐，比如说它是一个高科技啊，反正 anyway 吧，我觉得这些东西它。我就当然，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没有太大的有一定的关联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更想的是，但是这些逻辑的构建更多的是主观的。那我们现在是所谓的可证伪指标呢，我们希望是，它更多的是从客观上来检验我们的，就是避免我们的这个陷入到一些个。自我逻辑的一个幻觉里面，就是知识的幻觉里面，对吧？就是类似于很多 BSV 的信仰者，他们现在还信仰 BSV 是 Real Bitcoin。那我们其实我觉得对指标的设置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去避免我们陷到那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自己去相信了，自己把自己欺骗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认为主要的设置更多的是从操作主义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根据你的理念，比如说你说这个你投 BDC 是因为 BDC 就有垄断性，那它的垄断性你要把它分解成，因为垄断性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吧？你没有办法说，那我说 BSV 也有垄断性，我说 Luna 也有垄断性，那这个东西怎么讲？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投资标的有一定的垄断性，对吧？那。 你怎么样去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可能是要基于这些呢，从操作主义的角度去看，就说那你的垄断性体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对吧？那你到底这个，而且在这个地方，那有没有可观测的这个可观测的一些证据？而且这个可观测的证据呢，那么它应该就要兼顾，比如说可获取性，然后信度、效度这三个方面。啊，你比如说爱因斯坦，你根据你的这个你的学说，那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就会被弯曲，因为太阳的引力很大，对吧？根据你的相对论，那这个时候你要基于你的投资理念，要大胆的提，你要提供一个，你要提出一个预测，而且这个预测呢，它应该是就是是跟你的这个投资理念之间呢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对，首先它的获取难度不能太大，对吧？那你至少我能监测，就检测到我现有的技术是可以检测到光线的弯曲的。第二个的，它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应该是就是它的可证实度呢应该非常强，就是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它不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你说大概率事件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说这个。就类似于你说你的价格会在1万到10万之间波动，跟你说它的价格可能会在6万到7万的欧元，它的这个预测的区间越小，它发生的几率越小，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它的效度越好。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兼顾这个，这个是吧？就是它首先是可获取的，第二个其实呢，它是一个是未来发生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这个事件没有发生，那就说明有可能被证伪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可证伪性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说，在你的你你你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买入的动作，事实上是背后的，实际上是隐含了一系列的假设，就是我们假设这个我们的投资理念，根据我们的这个投资理念，那么这些假设是对了，那根据这些假设，我们应该要去预测未来会出现一些可观察的指标。那这些指标是可证伪的，这个才是这些指标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可证伪的指标。那这里面一定会包含着，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价格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包含着对价格的预测，对吧？你只要是投资，就牵涉的肯定会包含着对价格的预测。那第二个可能还包含着对其他维度的一些可观察指标的预测，那比如说对 BTC，你可能包含着就是对它的链上的合约地址数的增长的一个预测。但是这个可观察，就是比如说以链上的活跃地址数为例呢，这里面呢，你还要考虑这个指标的，第一，它是不是很容易获取的，对吧？第二个呢，它的信度是不是很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效度会不会慢？就比如说像活跃地址数，它其实上我觉得作为一个指标的话，我认为它的可获取性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因为它是链上数据嘛，那你无非就是写一个比较复杂的，写一个统计分析的工具，那它信度可能也还行。但是它的效度，我觉得实际上也是有可能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它第一，它会不会比较容易被伪造？就像当时 BSV 他们就用一个程序伪造了大量的链上交易，就是我生成了大量的这个虚假的这个交易，这个就像就有点像 TVL 这个 DeFi 里面 TVL 一样，就是它的效度可能并不一定呢就比价格更好啊。就是你去看这样的一个指标，而且它的短期的它那你看它那个。比特币活跃地址数，它那个可能在牛市的时候也会涨得很高，在熊市之后又跌下来了。它这个也不见得就是说它跟这个市场的情绪就没有关联。所以说这中间我觉得可能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是这是一个framework，就是你要首先我觉得可证伪指标呢，它是基于预测的，就是肯定是，但是它是。应该这么说吧，它应该是，我认为它应该是在你在投资之前就应该确定下来的。第二个呢，但它是一个，应该是随着时，它一定是包含着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它可能，它可能是的验证是在后面的，但是它验证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对吧？它可能是一个不是3个月后的验证，可能是一个1年后、2年后，甚至是5年以后的验证。第三个呢，就是你这个验证的，既然它是你要去验证它，就要去考虑它的可获取性、它的信度跟它的效度，尤其是效度，这个其实上是比较 tricky 的。可能我觉得， 可能啊，没有一个效度是百分之百的。那对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啊，就是关于怎么样，就是在这个对这个问题就转到是怎么样在投资中设置可真伪的指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和今天的讨论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吧，嗯。
我想尝试给一个观点吧，就是或者是给一个观察到的一个证据也好，就是为什么就是所谓的价值投资吧，他做到了这个刚才说的小概率的事件，如果这个小概率事件不是价格，它应该是什么？就是其实我看了那本书，它有一个关于估值，就是现金流折现模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模型。里边有一些增长的部分啊，就是它是做，其实是这样一个估值的假设，比如说茅台，以今年的现金流为例，然后按照每年10%的这个折现率折现，每年15%的这样一个情况增长，然后增长10年，然后10年之后以还是以10%来折现，以5%来增长，然后这样你会发现，真正贡献它当前全部的现金流折现的价值里面，70%是来自于10年以后。30%是来自于最近的10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按价值投资这套假设来看，它预估的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价格，就是说我价格能涨到10倍，它预估的是10年之后这家公司依然存在，而且依然会以并不算低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率进行增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预测吧，而且也很好，也是可以验证的，比如说他预估茅台10年之后还在，每年能够有5%的增长，就是过个5-6年，大家其实就大致能看，就能感觉出来了，他5年之后会不会还在？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类似于就是一个很鲜艳的这个所谓的事前的一个指标？就是如果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看，做任何一个估值，比如说 BTC 以太坊，那就是类似于巴菲特那个荒岛，你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你能不能看到他10年以后？如果你看到它10年以后依然存在，然后并且你估计它每这10年都能够以年化多少的增长，它用户怎么增长，然后它上面的生态怎么增长，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胆的所谓的小概率的一个假设。我觉得没有很多的公司，甚至我们个人都不太敢说自己10年以后是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所谓的价值投资这个东西背后其实隐含了这样的一个估算。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小概率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回应吧。然后另外其实我想顺着裴才刚才说的话，也想算不算反问一下，就是如果觉得对价格有预测的话，那你觉得比如说 BTC 以太坊，你怎么来预测它的价格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锚怎么来定呢？它到底未来会涨到10万美金，还是15万美金，还是50万，还是100万？这个你觉得，这个辅助假设你觉得应该怎么来做呢？然后两个问题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好 BTC 的闪电网络，那如果你觉得闪电网络或者 BTC 在闪电网络上是一个重要的未来重要一个方向，你觉得它到多少的时候你会认为它证伪了，或者这个时间比如3-5年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因为我其实在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想过你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记得之前我跟你提以太坊上稳定币的数量大概是1000亿美金，然后每年处理的交易额是几万亿吧，就是 Tether 这种交易额是几万亿，然后你会提现在以太坊BTC 上闪电网络整个质押的数量还比较少，还是5000个比特，然后只有大概1亿美金吧，就差了3个数量级，然后可能现在问题你觉得是 BTC 的价格太低了。那如果认为 BTC 价格低导致质押的这个 TVL 不够高，或者是闪电网络上这个总质押量或能处理的这个数量比较少，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你把价格当做证伪指标的这样一个表现？我大概说完了。
OK， 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跟小奥说的那个加权函数的那个想法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短期的，也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值，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偏长期的，偏区间的，然后 一个概念，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投资 ETH BTC， 那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是估计，比如说我认为啊，就是在 BTC 跟 ETH， 就是在未来的五年，它的价格应该是超过现在的一倍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循环的，但不是说它不会说，但我不会说啊，它涨了一倍，我一定会卖出。但是它如果涨不到一倍，我一定会来审视我的投资的理念是不是错的，就是我对 BTC 跟 ETH 的这个投资的决策是不是有问题的。对，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说价格是不是一个可真伪性的指标，对吧？就是这个我不会觉得它如果涨到超过我的预期了，有可能我并不会卖出。比如说我认为它有可能啊 BTC 在现在基础上会涨一倍，那么比如说可能它会涨到10万美金或者是4万美金，但是它实际上涨到的是6万美金或者是8万美金，我觉得它五年才能到4万美金，结果它两年就到4万美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至少说明我的预测在方向上是没有错误的，对吧？就是我觉得它作为可证伪指标更多的是它也不可能说我们也不太可能去做出很精确的预测，那更多的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它能确认我在方向上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相信 BSV， 我发现它过了五年它现在一点都没涨，那我觉得我大概率要去反思一下这个政策是不是好的。这个是我认为就是价格作为可证伪指标的它的意义所在。对，这是我想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应。第二个问题的回应就是牵涉到闪电网络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我觉得这里面也是，就是你如果我认为就是 BTC 的未来价格会涨很多，或者说我这现在投资 BTC 是一个好的想法，或者说根据我的投资理念，那么 BTC 是符合我的投资理念的，那这些概念都差不多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一定是假设了，就是未来这个闪电网络的会有一个大的增长，那它的增长我觉得可能是反映在，就是我根据我这样的一个预测，我觉得它这个增长具体从操作主义的角度上，它增长会反映在我觉得至少最核心的就两个指标。那么第一个指标可能三个指标吧。第一个指标可能是这个，比如说它质押的 BTC 的数量会比在现在的基础上大幅增长，就是现在可能是5277个，那有可能我觉得我预测如果它一年以后或者两年以后它不在这个基础上翻倍甚至翻两倍，那我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我的观点是错的啊。第二个就是它的 transaction 的数量，那在这个数据我现在不太好拿到，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机会能选到一个好的可以去观察这个数据的那个机会也很好。因为比如说如果它每一天上面能发生在闪电网络上能支付几十万笔甚至几百万笔交易的话，那我觉得甚至而且这个指标在一直增长的话，那我也觉得我会对闪电网络的信心，就是可能会反过来我认为我对闪电网络的这个判断是对的，然后继而推导出我对 BTC 的这个持仓的这个决策也是对的。对，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两个想法。
那感觉闪电网络这两个要不你来。
行，那能听到我说话对吧？现在
可以可以
啊，就是我觉得前面讨论，比如说价格在五年、十年是否应该作为一个正伪的指标，我刚才听两位讨论，我自己想法可能是大概是这样的。我觉得，在理论上我可能更倾向于董真说的，然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能够理解裴大哥所讨论这点。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假设说我只能活一年。那么时间可能证伪时间需要到两年三年的更长期的这些方式，哪怕它是对的我也不愿意冒这个险，对吧？那么同样的，我们一辈子就这么长，可能一个理论它真的，比如说像特斯拉可能2013年到2019年它真的就价格都在原位没有动，那我觉得哪怕你使用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十次里面你九次对的，但是只有那一次万一就发生在你身上，那么你这一辈子输不起。所以我更多觉得就得是他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他可能会让你错过一些好机会，但是他可以保证你这一辈子的一个怎么说呢，是就每一个平行宇宙你都可以得这个至少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吧，因为万一你最底层理论出了问题了呢，所以这种长期才证伪的方式就得是长期都赚不到利润的方式，可能用五年十年的标准过滤，我觉得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合适的。然后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包括巴菲特以及等等投资者，他们其实倾向于觉得他们的一个经验定律是觉得五年其实作为一个 考核的指标，其实他们觉得这经验算是 OK 的，就是他们觉得5年差不多，就能回归到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位置。如果你5年都表现不好，那你一个极高概率你就是没这个本领，没这个本事，所以在实践上的话，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前面董总也说了，就是价格跟价值它本身就有一个套利的假说嘛，套利最极端的其实。是有现金流资产，假设茅台每年分红100块，那茅台价格还有可能是200块吗？或者是还有可能是50块吗？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对于有现金流资产，它长期来说肯定是，会到一个就得是套利应该达到的一个位置啊。这以上大概是我的想法。
我就是补充一个小点，关于价格跟价值的波动这个问题啊，我就觉得这个确实它，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刚才董哲说的是对的，就是说它不一定是线性回归的，它有可能是个钟摆模型。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投资里面，你去预测价格，更多的并不是预测价格什么时候回归到价值，而是预测价值本身就是在增长的，就是你的这个价格的增长呢，是建立在价值的增长之上的，就是有可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投资 BTC 也好，特斯拉也好，是因为我们在预测它在5到10年，它的价值本身就增长了10倍。那哪怕我的价格是，比如说它是围绕着价值做这个一个很大幅度的震动，哪怕 BTC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震荡的这个倍数可能是。可能是偏离度可能会达到上下这个70%，100%，都没有关系。比如说，你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它的，我们认为现在 BTC 的价值是2万美金，那它的价格可能是2万3。但是我们可是更重要的，其实预测是它的这个5年以后，本身 BTC 的价值就要到达10万美金。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它的价格可能还会偏离它一段，但是它不应该偏离太远。不可能说它价值都已经10万美金了，它的价格还维持在这个1万美金，这个我觉得其实上就是刚才奥德赛提的问题，就是价格围绕着价值的波动，它是一个归纳逻辑还是个演绎逻辑？反正 anyway，我自己觉得它这个应该说有归纳跟演绎的成分都有，但是。我很难想象说一个东西的价值会，长期的维持在，比如说它的价格会就是维持在它价值的1/10这样的一个，就是对，因为对投资来讲，我们最怕的就是它的价格严重的偏离价值，向下偏啊，不是向上偏，向上偏你无所谓的，对吧？你如果它价值是10万美金，结果市场给了你8万美金，那你很 happy 吧？你再差情况下，你也是赚钱的，对吧？但是我们唯一怕的就是说长期的去低于它这个价值，那就是低很多。但我觉得这个我的看法是应该不太会发生。我觉得它有可能短期的、暂时的可能会，比如说比它的价值是10万美金，它可能价格是6万美金、7万美金，但是这个它不太可能说它的价值是10万美金，它的长期维持在1万美金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就是这样。当然，这我也想听听你们两个观点。反正 anyway 吧，反正我的总结下来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经商的预测呢，不应该仅仅是对价格的预测，其实上也包含了对价值的预测。第二个就是我认为这个价格不太可能长期的偏离价值，大幅度的，尤其是低于价值。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发生的概率是不太高的，对。
要么我先来说些我的想法吧。这个关于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么久价值，那什么是价值？怎么去定义价值？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倾向于的一种说法是，所谓价值就是未来所有现金流的一个折现。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就具备一个相对来说更可以操作、可预测性，因为预测它的现金流，就像董总刚才说的那个，你要预测公司长期存在。当然，短期存在的那种清算那种，当然也 OK 啊。我只是举一个其他例子，比如说预测这公司长期存在，甚至预测公司的商业模式未来会怎么发展，那么你这个时候，然后才能知道它未来现金流是怎么样的。然后，它现金流既然会产生这么多，它的价格一定会，就得是靠近那个现金流，否则的话，你就可以一个更 就可以用套利假设，就去，比如说，你更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得了这些现金流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可以有一系列的正伪指标，就是但是这种正伪指标可能会偏主观化。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分析苹果茅台的现金流折现？就像董正刚才说的，你先预测它未来10年、20年还能存在，然后你还认为它的商业模式本身可能未来10年、20年后的商业模式能够产生现金流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能够理解？我觉得苹果这个很容易理解，每年这样子发新机，然后每年的现金流其实也相对来说我们的可以相对稳定的去判断跟预测，所以我觉得就得这里面其实换一个概念，就可能更多的预测不是说我直接去预测价格，而是去预测它本身的现金流折现，然后从套利假设出发，然后我们会认为价格会靠近这个现金流折现，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判断价格。但这种方式肯定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就得是比如说像 BTC 这样的，其实不容易去思考跟判断，但 ETH 这样的话就容易思考跟判断的多了。以上是我的想法。
对，我觉得就总体来看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对今天的话题的一个回应是这样，就是说，可证伪指标呢，这个它其实上是一个操作主义的概念，它是操在它是它首就是这个指标一定要做一定要考虑这个可操作性。然后呢，第二个呢，它是跟预测有关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基于你的这个投资理念去做一些可证伪的预测，否则的话，那就谈不上是可证伪的指标。那只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是一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或者说基本上在所有投资里面你逃不开的一个预测。对，但是除了这个价格之外，那我也同意你应该设置其他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可观察的结果。第三个就是这个可观察的结果呢，应该说的它应该是个小概率事件，就是说它的发生的几率越小，那当它被证实的时候，说明它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投资理念正确的可能性越大，对吧？就是你去预测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对吧？就是你的这个对它这个可观的证伪指标的设置呢，应该说要考虑到说越具体越好，这个发生的几率越低越好。对，你不能说根据我的这个投资理念，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在1到10万这个区间，你更多的应该说可能在5年以后有时间的概念，就是首先它要加上时间的概念，就这个时间周期呢不能是太长太短，可能也不能太长。太短的话，我觉得，这中间，它虽然很容易被证伪，然后就很容易，也就是你就是它的这个，波动会很大，你可能很难设置出来一个，比如说3个月就见效的一个指标，这个太难了。那么可能我觉得这个预测更多的，它不像这个物理学啊，就是物理学基本上我的验测可能是，呃，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嗯啊、呃，可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我就可以预测，对吧？我根据我的牛顿第二定律，我预测这个下周，到地的时间是3秒钟，那我可能几过个过个一分过过个一个小时，我就把这个结果拿到了，那我就马上就可以去看跟我的理论预测是不是一致的。对，他那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可能他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预测的精度，就是说。如果观察的结果是5秒，你预测是3秒，那你这个可能预测就不一定是准的。但是我觉得对投资里面的很多的预测，它可能更多的是并不是一个精度，它很难去预测的精度非常高。比如说我预测5年以后比特币的价格在10万零500美金，那这个我觉得就太 trick 了，这个基本上做不到。它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定性的预测，就是说它至少可能，比如说不低于4万美金，啊，那这个可能是这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预测，就是它是有方向上的正确，是在一个较大的时间尺度才能被验证的。对，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是可能要去兼顾一下。这个指标的获取，就除了今天谈论的价格之外，我们如果要去设置其他的可证伪指标，那么可能要兼顾这个它的这个观察，它的这个你的数据的可这个 可获取性，然后还有它的信度，还有效度。对，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同意，我同意裴台说的。然后补充一点吧，就是可能刚才提到的这些可观察的指标，可能更多的要在你这个观点拼图的核心观点做铺开吧。就比如说未来我们认为以太坊会，比如说我认为未来以太坊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嵌入到人们日常的商业生活，解决一些信任问题。那可能它的整个 TVL。整个 TPS，然后活跃用户的数量，然后它能够上面承载的这些交易的价值，可能都需要做一个模糊的这种预测的估计吧。就像价值投资估计茅台和苹果的现金流一样，可能对每年它现金流的情况，然后增长的情况，以及它业务模式不发生变化，我觉得是需要做一些预估的。然后定期，我觉得这些指标其实可以把它拿去审视的。这也是我这次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也想到了一些点嘛。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可以想办法把它量化出来。然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楠楠，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呀，那如果大家对这期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发到我们的留言或者电报群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空间的上方有我们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还有我们的音频播客。然后同时呢，也有我们的电报交流群，欢迎大家加入。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这期的回放呢，会以音频播客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这一期的倾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好，拜拜。